各位朋友，我是徐锦尧神父，很高兴今天又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建设新人类服传的目的和方法。建设新人类，在传统的教会里面，当我们说服传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是把那个圣经，把福音，把教会介绍给人。我们开个布道会，我们写一些书，我们带领一些教友进教，但这是服传。用什么方法呢？我们用很多方法，布道会是个方法。香港有一个叫101，就是说在布道会的时候，我们鼓励每一个教友带一个外教人来参加，这是方法。我们可以派一些服传的单张，写一些服传的小册子，我们甚至可以把要理书，甚至把那个厚厚的天主教要理送给我们的朋友，那是服传的方法。但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不是这些，我说服传的目的是什么？是建设新人类。服传的方法又是什么？又是建设新人类。建设新人类，同时是服传的目的，也是服传的方法。其实假如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就比较容易明白。我们说天国，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宣传天国，天国就是喜讯，天国就是福音，天国就是服传。耶稣基督宣讲天国，建设天国。有人甚至开玩笑说，耶稣本来不是要建设教会的，他要建设是天国，后来他建设了教会，这个教会要宣传天国，这个教会要成为天国的工匠工人，建设天国。那天国又是什么呢？天国就是天主为王，里面天主被放在第一位。好，当然当我们说天主为王的时候，我们绝对不能用世俗的眼光去看，就是说我们的教会里面有一个天主做皇帝，我们这些教宗主教神父都是天主的代表，是在天主周围的大臣，然后召集全世界的人来围绕着天主，其实也是围绕着这些教宗主教神父等等，这不是天国。天国不是以天主为中心，他周围有教会，不是。天国是天主为王，只有天主，那是天主的旨意奉行在人间，那是人人都按照天主的旨意去生活。让我们再问一问，天主的旨意是什么？天主的计划是仁慈的计划，天主的旨意是爱。当人问耶稣最重要的诫命是什么的时候，人家问他一条诫命，他回答了两条，爱主爱人，在天主里面爱人，在人里面爱天主。由于我们爱天主，所以我们爱人爱得更全面，更真诚，更彻底。由于我们爱人，所以天主很高兴，而我们在爱人的时候，我们在爱的天主，天主为王。这个爱的国度是一个正义仁爱和平的国度，在这里天主是中心，不是某一个国家，不是某一个民族，不是某一种文化，不是某一个伟人，是天主，只有天主，天主为王。他爱的计划是由我们彼此分享，彼此宽恕，彼此体谅，彼此学习，彼此手牵着手，心连着心，走向天主的怀抱，那是天国。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那不是一个新人类吗？新人类就是天国。在新人类当中，天主为王，人人服从天主，人人以天主爱的诫命为自己生命的金科玉律，我们甘心情愿地 听，我们甘心情愿地服从。甚至在两夫妻在吵架的时候，他们吵到一半就会停下来，念念经，反反省，冷静一下，想想究竟天主的意思是什么，天主要我们干什么，天主为王。这是个新人类，不是以任何东西为中心，而是以天主为中心。所以我的看法是，按照天主的计划而重建新人类，这才是真正的服从的方法，这才能达到服从的目的。服从的目的是建设新人类，按照天主的旨意去建设新人类。服从的方法也刚刚就在建设新人类。我故意提出这个主题，因为我相信旧的方法已经很难解决人类的问题，尤其是很难解决今天世界的问题。旧世界必须逾越死而复生，才能够达到世界大同，千国临现。好，下面是我一点分析，大家可能不同意，不过可以参考一下。我说旧的方法难于解决新的问题，旧的方法难于解决新的问题。罗马书第三章第九到十八节，这样说：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人人都离弃了正道，一同败坏了。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2000年来，我们的世界四分五裂，人类是活在一个弱肉强食、动荡不安的世界里面。核战的危机，环境的污染，固然随时可以让人类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科技脱离了生活也是十分危险的。比如今天我们很重视的遗传工程 Genetic Engineering 遗传工程，就可以给人类带来比核子武器更可怕的灾难。有一次有个电视台访问我，他说：徐神父，你对于这个遗传学工程差不多人类可以创造人类等等这些新科技有什么看法？我说我没有什么看法，但是我真的不愿意活在这种新世界里面。今天我面对真真实实的人，我知道人在想什么，我知道人有什么反应，我有安全感。将来这种科技的新世界会给我一个很不安全感，当我碰到一个人的时候，我再不问你是哪一国人，你是哪个乡下的，你是哪个地方的，我会问你是哪个实验室出来的，是哪个科学家造了你。但是很恐怖，在人的生命当中，我们有狮子的心，我们有猪的胆，我们有狗的牙齿，我们有象的腿，我们有老虎的舌头啊，这好恐怖的事情。 Genetic Engineering 遗传学工程，人类很聪明，人类在走向毁灭。我们会惊讶为什么有些绝对荒谬的事情竟然会出现在人类社会之中，而且还出现在基督徒的社会里面。比如说种族隔离政策，19世纪美国华工的悲惨遭遇，殖民主义者的霸道横行，甚至我看过一本书叫 How Europe Underdeveloped Africa， 这本书的意思就是说欧洲人怎么样让非洲落后，欧洲怎么样让非洲落后。 How Europe Underdeveloped Africa 这本书里面说的是文明的信天主信基督的欧洲人竟然在不知不觉之中成了非洲今天落后的元凶凶手。在1991年欧洲基督团大会里面，有两个讲者，他叫 Marie Chris Christine Aulas Marie Christine Aulas， 另外一位是 José Ramos Regidor José Ramos Regidor， 他们两个人更加指出澳美等强国在历史上欠下了第三世界四种债，一是杀人甚至屠城灭族的血债，二是毁人文化的文化债，三是掠夺别人资源的经济债，四是造成今天全球污染的环境债。如果已经发展的第一世界要还清这些债项，大概他们连利息也还不了。我们反说今天第三世界欠下了第一世界很多债，多么的讽刺啊。我想解释一下刚才我说的那几个危机，核战的危机。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各个每一个国家的核子弹加在一起已经足够让人类死很多次， 但是我们还是要继续发展更严重的杀人的武器。环境的污染，记得很多很多年前，大概1968-69年吧，我有一次去意大利，在地中海的一个岛叫萨丁尼亚岛，我去看那个朋友，我就在那个岛的那个码头的旁边，看到有些人卖那个蚌，是一种海产，他就从海上把那个蚌拿起来，然后就把它打开，就放一些柠檬，很多人就生吃那个东西了，我也吃了两个，很甜。今天我们可不可以把从海上拿出来的活生生的东西吃下去？不会，你会中毒啊。环境污染的不得了。我有一次去长江三峡旅游，看到长江变得很污染，污染的不得了。我在河北很多地方去讲道理，看到很多农田附近那个沟渠啊，那时候本来用来灌溉的沟渠，那些水根本就是脏得要命的水。我有一次看中央电视台，他们播出来了渤海，差不多是我们中国唯一的，多多少少是一种内海了。渤海有一块地方是绝对绝对的完全没有生物，连海藻鱼虾蟹都没有。科学家说，那里假如要恢复从前那种生机，需要200年的时间。核战的危机，环境的污染，还有刚才我们讲的遗传学的工程，这些都是人类自我毁灭的东西。我们刚才说有些荒谬绝伦的事情，比如说是种族隔离政策 apartheid。 我有一个同学在南非洲，他们那边就是1980年南非洲，我跟他一起在英国念书，我们假如一谈那个种族隔离政策，我们就会吵架。他那个同学是个基督徒，是个老师，但是他就很生气，他说，哎，徐锦瑶，你们这些人都不明白我们的种族隔离政策是这么回事，我们有这个需要了，等等等等。当然他们有这个需要，他们看到的理由，但是我这个局外人，我会看一个很特别的问题，比如说一个教堂，白人在里面念经，黑人不能进去，另外一个教堂，黑人在里面祈祷，白人不会进去，不可以进去，他们大家都一起唱天主经，念天主经，我们的天父，这天父怎么会让他的子女，白人子女跟黑人子女分开来崇拜他呢？但是你在这个环境当中，你在这种文化当中长大，你根本不会发觉有什么问题。种族隔离政策，刚才我们说欧洲美国欠了世界四种债，杀人的血债，比如说北美洲本来很多印第安人，现在剩下很少，为什么都被杀了？中美洲有些文化根本整个被毁灭，但现在我们不知道，很多人都说那是基督徒的所为，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文化债也是一样，基督徒到的地方都是把，当然他们说我们把基督，我们把信仰，我们把西方的文明，我们把民主科学等等带来，但是同时很可悲的现象就是当地的文化被消灭，或者至少被矮化，不重视。经济债也是一样，我没有具体的资料，但是从前我念书的时候，我知道西方帮助第三世界的结果是什么，比如说从前的巴西，几十年前他们可以用20包咖啡就可以换一部拖拉机，现在又用40包咖啡才可以换一部拖拉机， 换句话说，在西方的帮助发展的过程当中，当地的经济就完全被操纵在西方的手里面。有些地方实行一种西方人在大第三世界实行一种叫单一的经济作物，比如说斯里兰卡让他们单单发展那种茶，巴西单单发展的是咖啡等等等等。他们帮助第三世界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利益，那是一种文化债、血债，也是经济债。而今天全球污染，很多污染，尤其是比如说这个温室效应，那是二氧化碳等等，都是从第一世界来的。但是后果是谁承担呢？是第三世界全球人类一同承担。好，我们说这个世界很乱七八糟，再加上一些比如说帝国主义啦、奴隶制度啦、资本主义初期的童工的遭遇啦，和那是很普遍的悲惨世界的现象。悲惨世界当时连欧洲他们开始工业革命的时候，整个社会都是贫富悬殊，很多人活在一个悲惨世界里面。当时是这样，今天贫富悬殊下贫国人民的绝望处境，这一切为什么从前不能让人醒觉，今天也未能刺激起世界上比较幸福的人的普遍的良知了？我们基督教徒天主教徒为什么看不出这些东西来了？在我们的眼中，人是什么？究竟人权无国界是什么回事？人权没有国界，没有界限是什么回事呢？人人平等放在全世界中考量，又有多少真实性和现实性呢？为什么一个有钱的国家的人的生命比起一个贫国人的生命呢，可以相差数百倍甚至数千倍，而我们竟然要把它当作是正常呢？看看美国人，假如你伤了他一条腿，假如伤了一个手，你可以赔100万美金、500万、1000万美金。但是当美国他们的农药厂，他们在印度漏了毒气，死伤了很多人的时候，他赔多少钱？几千块美金，一条命几千块美金吗？印度人的命就比美国人一条手、一只手就差那么远吗？我们不要忘记，刚才我讲的很多东西都发生在天主教国家、基督教国家里面。美国是个信神的国家，他们连在自己的钞票上也写上一句话 In God we trust， 我们信赖的是上帝，我们信赖的是上主，我们相信的是天主，好像是个信仰的民族、信神的民族。那他们为什么不能把别的国家的人民的生命看成是跟自己国家人民的生命同样重要呢？早在柏拉图的时代，柏拉图已经相信人是集体自私的。你看看这个世界，美国、欧洲、日本都是集体自私的。我敢相信当中国强起来的时候，或任何第三世界的国家强起来的时候，他们一定也是集体自私的，如果不是更加自私的话。在我们中国传统的故事里面，被婆婆虐待过的媳妇，当他们自己做了婆婆以后，态度有时候会比她的婆婆更坏。我在修士的时代就看过一个副本堂，他常常骂他的本堂，怎么这个不对那个不对，这个不对那个不对。等他做了本堂神父的时候，他做的比那个原来的本堂神父更糟糕。所以我刚才说美国、欧洲有问题，并不等于说中国没有问题，第三世界没有问题，我们都有问题。那就是罗马书说的，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 人人都离弃了正道，一同败坏了。人人都离弃了正道，一同败坏了。旧文化怎么解决新问题呢？我们今天世界怎么才可能有真真实实的大同呢？没有，我们活在一个旧文化当中。这个旧文化尽管不错，中国文化很好，欧洲文化很好，基督的福音很好，甚至非洲、印度、南美洲很多文化都很好，但是我们在这些文化的处境当中解决不了我们人类的问题。人类一直都活在混乱当中、战火当中、动荡不安当中。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由文明的国家所跳起来的，第一枚原子弹也是由一个文明的国家首先使用的，而我们也可以把屠城灭族的人视为英雄。正如墨子所说，我们认为杀一个人是杀人，要一条死罪，杀两个人是杀人，要两条死罪。但如果有人能够杀一个国家，杀一个民族，我们就认为他是英雄了。这是什么回事？人类在这种文化下面可以生存吗？世界大同有可能吗？我的看法，按照旧文化来讲，按照我们的旧的生活态度来讲，没有可能。除非我们整个人类都愿意一起去建设新人类，建设新人类，那才是真真实实的永久和平的最基本的办法。这也是我今天要说的，建设新人类就是服从的目的和方法。至于怎么样做，我们下一次再详细谈。谢谢大家。